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晚上分享的题目是为孩子祷告，为自己祷告啊。所以感谢主。我刚才看到国防准备进来，就想，哎，我们让四个妈妈，这个不是四个妈妈，这个四个孩子的妈妈为我们这个题目开场祷告啊。这个我想，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神把这个这样这个很多的啊生命托付给我们。我们能够和孩子们彼此在这个成长当中互相提醒、互相帮助，一同来成长，其实是那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得祝福的不只是使用父母祝福孩子也使用孩子来祝福我们自己，也不是说今天的受众或者合适的听众是就是必须是有孩子的或者是成家的这个，因为。为自己祷告，自己这个自己没有限制没有说是一定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必备条件的因为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是孩子其实为孩子祷告，就是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为所有人，我们在父神那里，在天父那里一样是孩子只不过是有的时候这个神怜悯父母，有的时候我们忘了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什么样，哎，结果。接着又出个这个小家伙在我们面前，看他们怎么长大，然后也为他们祷告，提醒我们很多自己忘记的事情，甚至都忘记了，然后又在祷告当中又想起来，那我自己这个接触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如果大家有看那个我的朋友圈，就是这个今天好像70多天了可这个。哎呀，这快完成任务了，快完成任务，因为之前感受到说这个孩子，这个两个孩子，这个就小的也都今年小学毕业了就是陆续都青春期这个前后，有的时候觉得哎，不是和小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小的时候你的陪伴呢、照顾这些，这个为主这个。相对还容易这个照顾需要还比较容易。那青春期之后挑战更多，因为他有这个独立，有的时候要推开你的，找这个寻找自己能力的边界，跟这个自我的这些边界我能做什么？我去探索，我和别人的人我边界在哪里？去探索。那你让他去探索，他最安全的就是在父母在亲人之间探索，对吧？如果我们不能容纳容忍他探索的时候。这个有时候过了，哎，过线了，哎，跟你说话，好像这个，你觉得，哎，这个怎么，好像这个父母是有点受伤害了，这孩子好像没有礼貌，我们直接的感受就是没有礼貌，或者怎么，都不知道感恩这个，哎，那就是他在探索的时候，我这边过了一点。有的时候呢，是我们没有尊重他，又用我们，又像他们小的时候，又替他们安排很多事情，没有询问他们的意见，你就会发现孩子这个不是很开心这个有的时候他还这个，哎，那你要去学，那你去学了，反正我不想学，参加这个钢琴班有的时候，哎，他会消极的这个有这样的表示那也是这个是个动力，就是。哎，我觉得我自己里面有点不足有点不够。我想，那不够就去从神那里找，我就立个 flag，就鼓励自己，也是说我就特意发在朋友圈，就是我要为孩子祷告这样每天都有个动力，对吧？结果有两天这个，起床晚了，这个还有读者也发信息问我，哎，这个怎么这个，断更了？我每天都把你的这个祷告转到我们一个妈妈群里，怎么今天你没发？然后我就搞得下午才想起来，有两次是忘了，我就下午才赶紧补发。我觉得这个确实起到了督促我自己的作用那个，而且这个祷告过程当中也是，会体会到，比如说这个，父母夫妻的关系对孩子的影响，有的时候他不只是为孩子祷告，好像就是说，哎呀，孩子考试要顺利，这个感冒不要发烧，什么着不要着凉，不只是我们中国父母习惯上围绕我们眼中孩子的各样需求，你其实越到青春期这个阶段，越能够试出来说，哎，你自己父母的这个婚姻质量跟。交往方式互动模式其实把自己搞利索弄明白， 啊，这个是我们照顾孩子、为孩子祷告当中，其实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却往往是我们忽略，我们就盯着孩子，为他祷告。哎，要怎么让他能够不拖拉呢？哎呀，不要总是迟到啊！怎么我们总是盯着孩子的一个缺点，好像就是这个啊，好像很迫切的祷告，希望看到改变。啊，如果持续没有改变，你或许可以反过来看看这个问题和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很受益啊，很受益。你有的时候，你扔出去一个东西，以为正中孩子的靶心，哎，看到这个你个问题啊，这个你不改变，那我要求神，哎，怎么样？结果发现你扔出去是个回形镖啊，转了一圈打在自己身上了，啊，原来根子是在你自己这里啊。所以这个就像神影以前常喜欢说的那句话，就是这个。两个人在一起是吧？这个从孩子从父母来嘛，对吧？两个从婚姻开始提的话，这个话头，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是这个六个人，这个家里边它是有六个人啊，六个人就是你们双方再加上双方父母啊，所以这个新人及双方父母，这个不是这个婚礼拜天地的那个时候，这个就退场了啊，他们一直群体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啊。啊，所以就是说，哎，有的时候，包括这个，有这个，我看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一个书哈，提到说有个人很擅长这个做婚姻咨询，哎，他的那个这个经验是说，他一定这个让这个想要这个先来咨询的夫妻哈，想要特别想有表达欲望，想要先开口的那个，哎，你先说出你对另一半的这个不满啊，这个抱怨。哎，都在哪里？然后他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哎，这个妻子就开始抱怨了。哎，这个我老公，这个一早晨一吃饭他就看报纸，或者下了班就刷手机。啊，这个对我做了什么他也不闻不问的啊。然后这个咨询师就会问他："那你有什么感觉呢？你先生这样。"然后这个太太有可能就接着说："我觉得孤单呢，我觉得这个他就应付我呀，没有真的关心我呀，他排斥啊。"好像跟他同事交流得更好啊，什么的，哎，跟同学交流得更好一样啊，觉得或者是觉得我都不生气了，我都习惯了，嗯，我都习惯了。他刷他的手机，我也刷我的手机啊。然后那个咨询师接着问说："你以前什么时候觉得感受到这个类似的感觉？有没有一些相似的时候？"啊，然后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打开一个暗道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个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先说话的这个人，哎，可能这个，哎，就会回忆自己以前的经历啊，比如说他自己成长的原生家庭里边一段经历，啊，比如那个时候，哎，他父亲这个很忙啊，哎，回到家里边就，这个吃晚饭的时候经常不在，在的时候也是很严肃，都在想着工作啊，然后这个放下这个碗筷。唯一的放松就是他爸爸去看看新闻联播啊，然后这个，当然遥控器也是他爸爸控制的，他也没什么份儿啊。哎，那段时间里让他觉得他爸一回家他就紧张，他想看的动画片也看不了了，他马上就找到了这种相似的这种受伤感，啊，那当这些感觉浮现的时候，回过头来这个再和我们另一半相处，我们那个受伤感会降低很多。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受伤感不全因为对方这个人，啊，可能有相当部分是他提醒我想起了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啊，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啊，那我们自己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如果我们成长啊，缺乏这个爱的这些滋养啊，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啊，影响到我们和孩子的关系。这几年，这个视频上啊，这个手机上大量的谈原生家庭的这些事情，对吧？我想这也是因为之前这些没进入这个养育阶段的这些父母们还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可能比较自信啊，觉得我们这个不会再这个成为我们父母那样的人了。我就掌握了知识了，我学了很多东西，也开明了啊，我就知道要鼓励孩子，要赞扬孩子，不要总是挑剔。哎，我们有个基本的几个金句，就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和自己父母不一样的人了。哎，结果这个养着养着，发现这个 啊，失败感很强啊，然后开始拼命又再次去这个跳到学习的大海里面，希望通过理性的学习啊，所以很多讲原生家庭的这些东西，那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发现这些东西能帮助我们了解问题出在哪儿，但是没有办法带我们走出来啊，它可以让我们找到说这个伤害可能在哪儿，但是大量的案例表明这个。真正信仰对我们的帮助是可以把这些伤害，甚至转化成我们的一个恩赐，就不单是说把伤害医治了，它甚至让我们可以使用这部分去格外的能够带出那个力量，能够帮到别人啊，能够祝福到别人啊，这个是无数的例子啊，无论是主内的牧者，还是主内的这种心理咨询师啊、辅导师啊，他们都有大量的案例来见证这一点啊。那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姊妹啊，她是自己的见证是说，他们家啊，她因为自己是孤儿，哎，她和她老公都是孤儿长大，所以她特别有负担。你想孤儿多么缺爱呀！但是他们被主得着，就是把他们最受伤的变成了他们的恩赐。他因为有这个负担，就是他想我的帮一个孩子是一个孩子，所以他开放家庭做什么？做那种寄养啊，就是那些哎，法庭判了这个有问题的这些孩子，就说如果没有寄养家庭肯收你们，那你们这个要么就这个进监狱，要么怎么样一样，反正就是要接受惩罚。啊，所以那些当他愿意开放家庭，这些孩子们也通常会选择愿意来哈、啊，因为总比监狱好嘛，总比那些什么管教中心啊那些东西地方好哈、啊。所以他们是这对夫妇是先后这个接纳了，哎、啊，打开他们家有100多个孩子到他们家，这些孩子的问题都非常严重，也想自杀那就是很普遍的了啊。这个，到一个程度都要把他的手绑住，才能拦住他们这种 suicide 的自杀的念头啊。然后这些孩子他们夫妻有感动，同心为他们的这个成长当中遇到的伤害祷告啊。很多孩子的改变非常明显，100个孩子里面，最后只有4个人又再次犯罪。啊，重新回到法庭，由法官要再次的去决定是啊惩罚呀、啊、管教啊，还是有新的家庭收留他们啊？其他的90多个，哎，都没有再出现这种反社会的这些行为啊，所以这个很惊人了。你想想，这只是不是亲生父母啊，只是寄养收养一段时间呢。啊，所以神对这个特别使用，我觉得父母跟孩子的这个关系，这个爱的一个管道啊，其实对孩子来讲，我们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啊，示范神的爱，先通过父母来示范给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记忆当中有一些受伤的记忆啊，有这些情况，那其实，好处是我们的神，我们信仰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神是创造时间的，发生在过去的伤害，并不意味着今天就处理不了了。啊，耶稣，我们可以邀请耶稣进到过去的受伤的场景里面，把我们从那个负面的受伤的记忆里面把它带出来，把它带出来。我们不是在痛恨啊，这个抗拒。愤怒对这个经历，而是接纳它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现实了，已经活进我们的生命里面了。我们需要的是把它转化，被神医治，被神转化。啊，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啊，在孤儿院里边，这个长大的孩子一样，他把这个变成了，当他得到神的爱之后，变成了一种。格外愿意付出，愿意去同理，有那种怜悯啊，陪伴那些啊，这成为他们一生的服饰啊，成为他们一生重要的一个服饰。那这种转化的例子，我们可以想到圣经里面那个以马忤斯的那个2个门徒，对吧？那个2个门徒，你想象那个情形，极其失望，对吧？哎呀，我们跟随的这个主，这是吧？跟错了人了，还怎么样了？他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大家四散而逃。这两个人可能是吧，平时关系好点，可能啊，然后这个走在一条路上啊，失望之路，对吧？悲伤、失望之路，充满了受伤感啊，哎，然后这个路上啊，路上遇到耶稣。本来他们在谈，还在谈3天前发生的，对吧？那些事情。那他们在谈的时候，哎，耶稣出现，我想耶稣知道。听到来回应，与他们同行来回应他们那种受伤感，而且对耶稣那种真实的感情啊，真实的感情。那门徒的心里面的那个沮丧，慢慢的随着跟耶稣谈话，耶稣告诉他们：“哎呀，这个悲剧不是你们以为的这样，是不好彩，或者是魔鬼得胜或怎么样。”把经文里面指着他的话都。对吧？都告诉他们，都指明，让他们知道一切并没有失控，啊，虽然悲伤、悲剧好像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神依然有办法，一切并没有失控，并没有什么是不能挽回的，在主里面一切都可以，啊，然后门徒们心里边就觉得，啊，火热起来，过去受伤的记忆被医治了，啊，被医治了，耶稣的爱重新，爱希望。盼望重新回到，生命里面，他们学会用神的眼，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段好像很悲伤的这种，很被不幸事件冲击啊，这段经历，啊，所以他们可以见到其他人，可以就跟他们说，耶稣复活了，主复活了，我们遇到他，我们遇到了复活的主。啊，成为他们可以向众人传讲他们的悲伤怎么被翻转过来，成为最宝贵的见证，就是复活的见证，啊，对吗？啊，这是一个经文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想啊，就是耶稣同行，有耶稣同行，如何转化我们觉得注定的悲剧啊，抑郁的情绪啊，啊，那我们这个。回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啊，回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啊，这个爱的感觉能够把爱的感觉带到我们跟孩子的相处当中，带到夫妻相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为孩子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把自己。啊，把自己感情上的缺失投射在孩子的身上，啊，就是我们本来应该在夫妻里面的正常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爱的一个关系，啊，彼此的这种啊同行也好，依赖也好，这种正常的啊互相成全、互相帮助的这个关系，因为有短板或者有缺腿，啊，这个我们过度的把自己情感的需要投射到孩子身上。啊，这个种是一种，是一种不健康的情形，可能需要我们重新回到夫妻关系里面去调整。那坦率讲，成人的世界就蛮复杂了，对吧？不一定是每一段关系都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我们当然是鼓励不放弃，除非遇到极限的行为，比如说有家暴，有这个也或者什么已经有离开，或者是既定事实的这个分居等等啊，除非是这种情形，我们当然鼓励的，鼓励这个重新去把孩子的这种成长的根基，父母的关系能够建立好，但是呢，现实是未必都能够如愿，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用神来补这个空位，而不要用孩子来补这个空位。那最容易发生的场景就是，比如说在非洲，我们可能非洲很多是，这个都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面长大啊。那长子往往成为去补父亲角色的，被母亲过度依赖，因为长子最先长大，帮助承担分担家用，过度的情感投射跟依赖，而且。这个留在家庭当中，无论是父亲跟母亲，离开的那个，离开了，留下的那个会跟这个长子或者是长女表达比较多的抱怨也好，负面的感受、吐槽也好，这些都会对孩子 啊造成影响。如果我们夫妻关系里面出现了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不过度投射在孩子身上的话，就是用神来替代。耶稣是我们的良人啊，耶稣是我们的良人啊。然后，当我们和耶稣的爱同在啊，耶稣会给我们力量啊，耶稣会给我们力量，会转化我们的啊，会转化我们感受到的伤害啊，把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遇到的伤害，我们都有信心被耶稣转化，因为我们成长。这个分很多阶段啊，分很多阶段。比如说你婴儿期啊，然后这个婴儿期就是零到二岁了，差不多。那时候你建立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信任感啊，然后这个二到三岁啊，可能是你比较确立一个自主的意识啊。所以英文里面有个 trouble two 啊，就是这个阶段的小孩，经常喜欢说不啊。你不再像更小的时候，就像你要不要这个玩具？哎，他摇头，他说不。哎，他是在学习这个有自主性啊，然后三到五岁，都五岁的时候就比较他这个他的能力增强，他要可以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啊，同时呢，他也会因为自己主动做成而要学会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有的时候有不当的父母把这个不当的这个后果加在他身上，会造成他一个不健康的罪恶感。啊，等等，一直到后来青春期，所以每个阶段啊有不同的阶段，那每个阶段耶稣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回到我们受伤的那个阶段，啊，所以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去，求神来显明我们哪个阶段的成长，啊，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啊，如果能回想到具体事件也很好，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就交给耶稣。你相信耶稣都知道，我们没有出生的时候怎么样，对吧？诗篇里的说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神就知道我们了，啊，神就知道我们了。我们在母腹当中他就知道我们了，哎，所以他是最大的医生啊，他是最大的医生，他全都可以搞定啊，全都可以搞定。那在我们这个，成长一开始成长阶段，其实我们为孩子，如果我们孩子还小，或者我们现在思想到那个阶段孩子比较缺，我们可以简单过一下，比如说婴儿期，这个母亲很重要，我们的零到二岁这个母爱很重要。首先，如果我们自己啊，我们为孩子祷告也想为自己祷告，比如说我们孩子，如果啊，就是。只是举例啊，如果我是个母亲的话，在我怀那个宝宝，怀我们的孩子，我现在为孩子祷告，我就想起来，哟，那个时候刚好我，比如说刚得到一个职位，我曾经动过念头想要堕胎，那时候还不信主，哎，那如果你神提醒你想到这个了，你要为这个东西交到神面前，啊，交到神面前，啊，那这个。有这方面的案例啊，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分享了。就是说，那个孩子在母腹当中都有记忆啊，就他们最我看了之后最震惊的一个例子是，有个女孩，每一年她会自杀，这个我们也不是很例外，但是每次基本上都选同一个时间段，特别难以克制自己自杀的冲动。那后来，这个心理咨询师和她反复谈，哎，了解到。原来那个时候也跟他的母亲后来谈，是他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就想要去堕胎的那个时候。那每年一到那个月份，这个女孩就无法自控的想要去suicide 想自杀啊。那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或者我们这个不确定自己在母腹当中父亲跟母亲是否欢迎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是超生的，那。父母就不太欢迎我们，或者觉得我们是个麻烦，是吧？哎，这个我们上周发那个见证，大家看了哈，那个女孩，对吧？胜男啊，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吧？这个父母不太欢迎我们这个女孩，这个啊，所以有这样的，特别在重男轻女中还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大家比较容易感受到这个姊妹比较容易感受到这样的伤害，那男孩也同样如此。你在不合适的时候出现啊，比如说这个啊，哎，你都有可能，或者这个，你出生之后，这个 结果父母没有时间照顾你，哎，都在拼事业的时候，结果就把你甩到老家，甩给爷爷奶奶了。哎，这也是经常我们华人成长、中国人成长经常遇到的。哎，这些没有在父母的呵护下，因为0到2岁是建立信任感非常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带到神面前啊，都可以带到神面前。那这个时候，这个不是说在一块儿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而是培养孩子的基本信任是这个时期培养的，这个不一定是大量时间在一起就行，而是高质量的爱的品质非常重要。就你有没有，你想想建立一个人的信任，基本信赖，就是如果你天天和他在一起，你在这边玩游戏，他哭一哭，你也不怎么理他，你天天在家有什么用啊？或者是你在家要对他更粗暴，对吧？哎，这个你没有办法呀，是吧？反而是对孩子是伤害，对吧？还不如把孩子交给更有爱的这个外婆啊、奶奶，啊，所以也未必。如果你是在没有在父母身边长大，也未必就最不好。可能神已经选了你们家在那个环境、那个年代最有爱的那个老人照顾你，可能比那个时候，啊，这个。正在职场打拼，因为生存压力嘛，对吧？这比放在父母身边可能更好啊，因为我们的条件各方面不具备，已经在现有的盘子里面，最有爱的那个人已经把你摆在他身边了啊，所以我们相信神允许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哪怕是人的亏欠，神在当中也藏着美意啊。那这个期间，比如说身体的触摸呀、拥抱啊，都非常容易帮助我们建立信任感。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从小缺乏这种肢体的接触，啊，缺乏肢体的接触，甚至我们别人一碰我们，就像炸毛一样，哎，特别不习惯别人触碰我们身体。那这个通常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比较少被拥抱，啊，可能婴儿期的时候就比较少，那长大的机会就更没有了，越来越缺乏。啊，有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例子啊，这个一个是一个姊妹做辅导的一个姊妹啊，法国的，她提到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小孩是小的时候刚好得皮疹啊，不是皮那个出疹子吧，我们国内叫出疹，就是他特别厉害，就是一碰就痛，他不能碰，啊，大概有1个月时间才好，哎，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都忘了这段经历了，但是就种在他的一个记忆里面，哎，他也特别怕别人碰他。因为他那个太痛了，那个形成一个经验，虽然他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达，好像是这个触摸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会带来痛苦啊。那这样的一个感受，这样的一个经历，它比较容易让我们这个不太容易信任人啊。如果你的基本信赖被损啊，被有损失了，有损伤的话啊，那这种基本信任感不足啊。那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都知道它会影响一个孩子的成长。比如说，他这个对周围是警惕为主，他的成长，你想到他会消耗很多精力在观察环境，不放心，没有安全感，对不对？然后他会比较容易胆怯，不敢尝试新事物，对不对？啊，我们自己可能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孩子如果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哎，他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对吗？哎，我们为孩子祷告，我们把自己带入，发现可能先得医治的是自己，也不一定啊。哎，所以我们邀请耶稣进入到这个时候，啊，最有效的一个就是你在祷告当中进入耶稣出生在马槽里，就是过圣诞节不一定就是购物，也不是搞几个彩灯就完了，他可以治病的。哎，就治我们在婴儿期缺乏爱的这个病，你可以想到，耶稣在婴儿就可以帮我们弥补我们婴儿期受的这个忽视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啊。你在祷告当中可以进入那个阶段，你要在一个马槽里面啊，这个玛利亚啊，一个妈妈。啊，他这么爱这个孩子，他付了这么大代价，对不对？他不可能是不爱的。他付了这对夫妻付了这么大的代价，要养这个孩子，啊，这生出来，玛利亚抱着这个小婴儿在怀里面，啊，充满爱去呵护他，然后妈妈抱累了，交到爸爸手里面，爸爸这对手就会更有力量一些，对吧？ 可能连抱带摇，有时候再泡泡，再晃一晃啊，对吧？再摇一摇，哎，我们在这个父母的怀里面，你想到耶稣就是这样在爱他的父母的怀里，然后下一步，你把那个婴儿换成你自己，或者换成你的孩子。啊，可能你的孩子成长阶段，你刚好那个阶段你有个什么，学习，或者你生了病，你胳膊没有力气，总之，那段时间他比较缺乏拥抱，比较缺乏这些东西，或者你自己比较缺乏，你自己缺乏你就给不到你的孩子，这都连着的，对不对？啊，你自己别人一抱你就不舒服，那你就不愿意抱你的孩子，你孩子抱你就很不舒服，啊，这个一定是连在一起的，啊，你把那个小。baby 婴耶稣替换成你自己，啊，或者是你的孩子，啊，他在玛利亚，在约瑟，哎，他们的怀里面，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马槽不是最差的家呀，那个环境有点味道，我就这个没有什么玩具，那算什么呀？有爱对孩子是最重要的，父亲母亲的爱胜过，对吧？宝马是吧？啊，胜过什么乐高啊？进口玩具对吧？奶粉在那个情景里面，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再次被耶稣的再次被这个玛利亚、约瑟被耶稣的这个地上的父母的爱，我们进入到那个场景里面被呵护。这些爱的源头当然从天父的那个爱里面来啊。那我们进入这个。来进入这个场景，这样会不是一次啊？可能就是这一次，是不是我就怎么样？干什么也没有这么快，是吧？不是一个按钮，是吧？你可以尝试。我们为孩子祷告，也不是说一次就好像特效药一样。我们为自己为孩子可以，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效有帮助，你可以去多试啊。你没事闲着，你就可以这样祷告。啊，有用的维生素你就吃嘛，对吧？反正对身体是有益的，对身体是有益的，那在这样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可以被医治，可以被医治。那接下来，这个这样帮助我们建立信任感，那个基本信任阶段。然后刚才说到这个 trouble two 阶段了，就自我意志阶段，就是当一个孩子这个独立，这个开始寻找这个自我了，对吧？学会说不了，哎，这个时候，他会遭遇什么？会遭遇父母，如果是喜欢说不的父母，那不就对冲了吗？对不对？这孩子想要的这个跟父母的这个，那找不着平衡了啊，找不着平衡了，就是说。这个时候，父母或者很忙，或者是客观，我们家里面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满足孩子的需求，对吧？比如说我要这个要那个，这个父母满足不了，这些客观的局限，我们这个都是正常的啊，都是正常的。但事实上，如果这些影响了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成长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父母坚持他的做法，经常对那个时候的我们。或者是我们经常对这个时候的孩子说不，我们不同意他，也不赞成他，经常拒绝他，打消他的念头，那就是让他的意志没有办法得到贯彻，对吧？让他的意志是无效的，就是这孩子就会有挫折，对吧？就他没有办法这个自己做决定了，他做决定在你面前无效。他说我吃苹果，你就跟他说这你不行。这个橘子才健康，VC 含量才多。反正他说什么，你基本上你都，因为你的智商、智力和知识，你肯定比他能提出更多的理由拒绝他呀，对不对？所以有意无意，有的不一定是有意我们就给孩子造成了，或者我们自己被造成了伤害被造成了伤害，结果最后可能我们变得这个不敢提要求。啊，这个，甚至觉得自己有需求，这个就是有罪了啊，就是这个需求是就是不健康了这个人生经常感到失去控制，因为你的意志经常是无效的呀，你没做成过任何一件事啊，你但凡提出个建议，都被你父母否决了呀，或者你想想你的孩子，但凡他提出一个建议。本来他今天吃肯德基还是吃麦当劳，是吧？你当然觉得都差不多了呀。那个有什么 定了哪个离家近就去哪个吧。可是你让他决定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啊，我们只不过付出个多走10分钟路的麻烦而已，帮助他在健康的范围里面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啊，学习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不然的话，他就会觉得很无助，对吧？他就会觉得，什么事儿我都定不了。我最后孩子为什么会躺平呢？长大就是什么事都是你们控制的，那我消极抵抗，我就什么也不决定，我躺平就完了。最后为什么有人会产生孩子长大会上瘾，会依赖？就是我的独立人格本来就没有形成，就是结果就产生去依赖外在的人和东西，游戏也好，手机也好，什么别的什么东西啊，让我开心一点。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主观意志已经残了，虽然孩子那个很小的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可是他已经跟那个38年的瘫子差不多了啊，自主已经受伤了，可以讲已经受伤了，那这个殆尽啊，其实这种情况我觉得在华人的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是蛮常见的啊，不需要父母特别。好像有问题才会这样。我们可能十有八九的，这基本上很常遇到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很常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会带进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神的这个界限也搞不清楚啊。我们有的时候是跟神格外的悖逆还反叛，我们要争取权利啊，在父母那里没得到，我们在神这里争啊。我们。甚至祷告都是给神派活就是好像要你要做神的这个主人，安排他去这个我们甚至为孩子祷告，就像命令神一样。这孩子这么可爱，我为孩子祷告有什么错？神你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我们给孩子祷告都像给神派任务一样或者是又陷入到另一个，就是还是刚才说那个受伤了之后就，哎呀，我就什么也不敢说啊。我就像就永远挂着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不敢提任何具体的要求，生怕失望啊。这个背后是怕失望，因为父母那时候拒绝我太多次了，以至于我都不敢再跟神提要求了啊。我就这个怕神像父母一样用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理由把我们给拒绝了啊，把我们给拒绝了。我们就宁可不提出要求，表现得自己很乖。因为父母，当我们收回自己要求的时候，父母反倒可能夸了我们一句，我们就以为神也是这样，我就是吃苦耐劳，不提要求，就在神家里，我就是最棒的这种情况最终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你都不想祷告了，到最后，因为你对神没有期待，你觉得你只要你对神有期待，就是给了神伤害你的机会，因为你对他有期待，他万一没实现，你就失望嘛，对吧？所以我们会。有的时候我就想，有的什么神迹，什么我们以为神迹就不存在了，都不去期待神做事了。那个骨子里面，可能我们小的时候，这种自主性受伤了。这类或许神学家这类神学家可以找找自己童年的，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慨了。童年的成长经历是不是这种自主性受伤了？他为了怕自己对神失望，他都不期待神能够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总是替神解释，总是替神解释。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操练。我们想想，耶稣在克西玛尼园里祷告，我们总觉得这不是最属灵的吗？我们都很难做到的。其实他和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有关系。就是你看耶稣这个祷告，他有没有提自己的要求？他提了的呀，在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上，对吧？我们说那是神计划的一个高峰，救赎的顶点，十字架事件就要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你敢提自己要求吗？我没有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去否决孩子的需要，我们自己也没有被否决，就是我们耶稣还是可以提自己的要求的，父神也允许，他会说这个，父神天父，你若愿意，你把这杯挪去吧。耶稣也是完全的一个人呢，对吧？他也会，对吧？会痛会饿，对吧？你，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挪掉。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考虑嘛，我们自己的一个需求，完全正常的一个需求，我们敢于表达。 我们对神有安全感，我们说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我们说错了，对我们无益的，那神他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好？我就他不给我就完了嘛？我们相信神对我们那是好的，不是说我们哎他没给我们，我们就怎么样了？那是我们跟我们成长当中的父母的权柄有问题，才会有各种扭曲的看法。你只要相信，我们今天说这一套，一直到说到现在，包括说到我们结束的一个基本点是，你要相信神爱你，相信神是为你好。基本你对人的基本信任可能都受伤，但你要对神有这么个基本信任，不然听这一切都没有用的，真的。啊，所以你有安全感表达出来，同时，耶稣的这句祷告后面还有一句，我们都知道，对吗？哎，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们。表达自己的需求，我的想法，我的意志，我们又能够平衡说顺服，又能够顺服，又能够调整。这个完全在信仰里边学很累的，有的时候真的你学的你的短，是因为我们成长过程和人和父母那个时候缺的功课，哎，你带回到那个阶段，你会发现你的更有进步，你的灵命可能进步更快了。不一定是天天背这个耶稣怎么祷告，这个，然后说，哎，心理学家谈原生家庭都很不属灵，都是这个，圣经里没有这几个字，没有原生家庭这几个字，其实不用这么拘泥的，对吗？只要耶稣是从婴儿开始长大的，那原生家庭就在圣经里面呢，对吧？他成为人的样式，就是为了让他一步一步，他每一步都可以帮我们呢。他小的时候可以帮我们，他12岁在圣殿里可以帮我们，他第一次这个化水为酒，哎，妈妈跟他提要求的时候，他所有的反应都可以帮我们，对不对？都可以帮到我们，他没有一步成长是被浪费掉的，他完全这个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让我们可以在他成长的每一个环节里啊得到帮助，得到医治，哎，所以我们。哎，可以回到这个哥西玛利院里的祷告，去在神面前、神的爱面前有安全感啊，有安全感啊，知道神和地上的父母不一样啊。就算地上父母再优秀啊，因为人总有疏忽嘛。刚才我说那个例子，那是因为不是因为爸爸妈妈不爱他，是因为他恰好6个月大的时候出疹子啊，而且他特别敏感皮肤，哎，所以让他有那种感觉。对吧？那完全是不可预计的一件事情啊，不是父母双方任何一方的责任。但是无论是谁的责任，最终我们带到神那里，神都可以来医治啊，神都可以来医治。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接下来我们会更多的孩子的成长，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如果在这个阶段，哎，他会有更多的成长，这个会跑了，会跳了，这个他有成人的能力了，开始，啊，这个成人的能力表现在语言，说话越来越溜，啊，或者是这个活动，可以上房，掀瓦，这个爬到桌子里边，这个找东西，什么都行了，然后另外他可以有想象力了，啊，可以有想象力了。也就是说，他可以由这件事儿，虽然你没告诉他，但他会自己琢磨。有的时候琢磨对了，有的时候琢磨错了啊，他会自己琢磨了，会建立一些联想啊。比如，这个，你是很生气的样子，他可能以为是他犯错了，他会想象啊。其实你也没有怪他，也不是他的错，但是你这种哎，被孩子看到，他会有这种想象，有这种联想。那所以有的长这个阶段，我们都知道那个例子了，什么父母吵架呀、离婚呐，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分不太清楚别人的错、自己的错，他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不应该呀、我的问题呀。如果这时候父母又不注意，再甩两句说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这个这个，那这个包袱就彻底的这个砸在孩子身上了啊！啊，这个看以后要这个把这个孩子逼得会更属灵啊，从主那里得医治，从主那里得医治啊。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对我自己啊，也很大的一个提醒是说，这个阶段它这种罪恶感的形成是非常影响我们以后跟神的关系啊。这个罪恶说的好像挺玄，其实就是这个时候父母和我们相处，包括今天我们跟孩子相处，我们在示范一件什么事儿，就是能不能把怎么对这个人和怎么对他犯的错这件事儿两件事分开。 我发现我们，至少我成长是这样。我问了很多，我接触很多弟兄姊妹，华人的中国人，这个，当然我一接触一些老外，他们写的书里面也这样，好像我们人就是这个弱点，就不太能够把事儿和人分开，总喜欢把它揉在一起。那这一个健康的一个罪恶感是说，我这件事儿做错了，我有内疚，这是健康的，但是我不需要为我这个人。我就是一个不值得存在的人，我就不配，不需要产生这样的感觉，产生这样的感觉，它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罪恶感了，就会憎恶自己，啊，厌恶自己。那我们学会这样，这个被习得了这样的感受，我们就也会这样对别人。所以，我们对别人，哎，孩子有一个错。我们对他那种评价，好像就要否定他的价值，孩子就很受伤。我们没打他，也没骂他，对吧？但是孩子哭了，因为他感受到你在拒绝他，你在否定他这个人。虽然你已经学会了说用鼓励的言语，不说挑剔的话，但是你的态度，你自己在。成长环境当中被这样对待的一个伤口没有被神的爱医治，虽然你言语上你克制住了，但你整个这个接纳的这种对孩子这种肯定，总是因为一两个错误就一下子那个时候就温度到冰点了，然后你后悔回过头来再去补。就这个孩子就会觉得你冷热不均呢，是吧？啊，就容易情绪化，冷热不均。那所以这个阶段，这个包括影响我们自己后来跟神的关系，啊，对别人的关系，也很大的一个挑战。就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啊，也希望这个我们在主里面被调整得医治，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也不再落入我们曾经落入的这个里面啊，不是因为哪件事儿做错了，我这个人就被啊就不值得存在啊。一个被这样对待的孩子，他那个他没有语言，没有能力把他的这个不满表达出来，但是怒气，我不该被这样对待，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人心里面就会这样想，他我不该被这样对待，他那个怒气会压抑下来，当他自己长大之后会释放出来，释放到他的另一半，啊，释放到他最常见，释放到他的孩子身上。啊，所以你如果跟你的孩子相处，持续性的，无法面对他的错误、他的失误的时候，你就要反省自己成长当中这部分一定有问题，啊，一定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带来的问题就是，你可能转向完美主义，也就是说，因为你一旦有一个错被发现。你这个人就被否定啊，被取消这个权利，被怎么样？然后就完全你就是一个，对吧？不招人待见的孩子，你就会竭力避免暴露你任何的弱点的，因为那种不被接纳、被排斥的感觉，这个孩子呢，就像相当于是把爱的水龙头给他拧紧了，就像他正渴得要死，你刚给他一滴沾了嘴唇，然后就把这个水龙头拧紧了，再也不把爱浇灌孩子了。他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形啊，是不是？那就是藏起自己的错误，把最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用行为来挣得、来赚得自己的爱，然后这样自我感觉也好一点。因为父母对，因为错对他的那种憎恶、嫌弃，他已经，因为这是最爱我的父母啊，这个态度已经刻，你一次、两次、100次对待他，这个态度。他学会了，他就也这样对待自己了。我就是那个不可爱的，我就是这个想不到有任何这个，哎，他就这样对待自己了。所以，当他做得好、做得完美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可爱一点，他对自己也能够接受一点。就是这个孩子生生被逼的，就是啊，这个成了一个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不是耶稣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才长大的啊，可能是我们。现在就在培养法利赛人，或者我们小的时候是，这个倾向啊，被培养成法利赛人，就是想要靠自己表现来证明自己不是那个要被拒绝的人啊，我要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啊，那这样的一个情绪啊，压抑在里面，你会 克制不住的会投射出来啊，所以我们亲密关系呀、夫妻呀、亲子啊，最容易把这种情绪投射出来啊。同时，这个部分也需要带到，显然是，这个，也带到神，带到耶稣的接纳，耶稣无条件接纳我。为什么这个100次、200次的，这个神影说的比我还多，是不是？就是接纳，学会接纳孩子。啊，他们有权利犯错，通过犯错来学习。我们自己没有被允许，我们就要是允许孩子呀，是不是这个氧气呀，这气呀，成长的氧气呀？要不然我们就在养小怪兽啊，是不是？我们自己其实为什么现在灵命进步这么难？因为我们自己长成个小怪兽了，要被调整啊，被主的爱一点一点调整啊。有时候我们都以怪为美了，会不会啊？啊，所以这个孩子还小，现在调整还见效更快啊！而且我们跟孩子一起成长，一起成长，一起被校正啊，一起被校正。那这个部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这么容易被父母影响？因为他这个阶段，他成长阶段，他还没有到青春期，到青春期的时候，你想跟他，对吧？他都不一，他同他朋友关系更重要了。而且他也知道成人，他那个时候智力发挥发展，他知道成人完全也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不会崇拜父母了。哎，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说这个阶段，他还比较崇拜父母，他希望能够做到父母也能够做到的事情，啊，这个，哎，你拎一个这个箱子拎动了，哎，他也拎一个东西，他觉得哎，他像你一样做到了，他很有成就感，啊，但是有的时候父母这个时候会嘲讽他，这别动，你摔碎了。啊，我们就是，就孩子的这种想要成为父母一样的长大成人的这种东西，会被我们出于各种原因也好，担忧、担心啊，或者怎么样啊，会打消，会把它打掉啊，会我们会去打掉，把这个，就本来是可以鼓励的一个啊，或者你分享啊，帮他和他一起提呀，和他一起做一件什么事儿啊。比如他，对吧？他是想给你洗个水果，哎，你担心洗不干净，你完全把它剥夺了，拿过来自己做，或者他洗的时候掉在地上一个，然后你就这，早就让你不要动吧，你搞成这样子是吧？这些我们常常是我们习惯性的做法习惯性的做法，这其实是在扔垃圾，是在这个制造一些以后很这个积累一些以后就要花很大的成本去调整的事情啊。啊，那这部分，这个，哎，我们到来到神的面前，神的爱同样可以，哎，同样可以。比如说我们啊，你可能没有，你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忘掉啊，你不一定能够记起来啊。我们的孩子，我们现在怎么对孩子，我们应该能够想起来，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里面那个受伤的东西被挑动了，意识到，或者说你看孩子这个问题。哎，这个刘洋说，这一定是你自己原生家庭、你自己成长问题。可是我想不出来，我有哪一些类似的经历啊？我想不出来，不是你想不出来就没有，可能你很痛苦，以至于你忘记了，你主动把这部分屏蔽了。这个情况也是有的，甚至是蛮常发生的。一个孩子为了自保。我要自己把他不愉快的记忆，他主动选择忘记了，特别是在早年的这样的经历啊，那我们忘记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比如说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不太能够原谅啊，比较挑剔，比较，就比如说刚才说洗水果那个场景，你跟你的孩子互动经常发生，或者你，见着孩子的热心帮你刷个碗，结果一不小心打碎个杯子，你就觉得很难忍受，哎，如果有这种情形，你就可以选择，就你就是这个孩子，你就是你的孩子，你就祷告当中，你就去看，哎，我小时候，尽管你可能根本不记得有个具体的事，哎，你就可以在祷告当中运用你的想象力。我们想象力是神赐的，哎，我小的时候，我就是，比如说5岁的时候，7岁的时候，哎，我3岁的时候，怎么着，我在家里面，哎，这个本来是好心，想帮妈妈洗个杯子。哎呀，一不小心手滑，哎，摔到地下了，结果被妈妈一通骂，或者被爸爸怎么样？ 你就在这个场景里面想，你想到妈妈跟你说，爸爸跟你说，没关系啊，知道你是想帮忙啊，这个他是理解的、接纳的、鼓励的，总之是正面的态度。或者你很难想象父母这样对你，你想象耶稣在那里，耶稣看到啊，你想洗一个东西送给耶稣。啊，想削个苹果给耶稣，结果削的这个，对吧？没削干净啊，怎么样？啊，你想耶稣会怎么对你？耶稣会让你返工，或者是这个，你搞成这样，好意思打给我吗？啊，耶稣不会，对不对？耶稣，我就喜欢小孩子，小孩子就到我这里来，就到我天国里就是这样的，天国里就是这样的。耶稣拿起你给他削的苹果，就吃了一口。真棒，真甜，谢谢你，宝贝。啊，你在这个情景，然后你可以试着想一下，这个时候你爸爸妈妈在旁边看到耶稣这样对你，哎呦，他们，你想想他们个什么情景？也可能是他们恍然大悟，哎呦，原来是应该这样对孩子呀！哎，当时我们是这个，我们不知道呀，我们就也没注意，也没人这样对我们呢。啊，或者是你什么也没有想到，但是，总之你可以按照你的感动去处理一下，神的爱出场最重要。你可以试一下啊，试一下，然后也可以为你的孩子来祷告啊，也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比如说孩子有一些错，我们这个没有太大的把握怎么跟他相处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想象，耶稣也在场，啊，这个在旁边陪着我跟孩子交流这个事情，啊，因为他这个错好像，这个，哎，你把学校的这淘气把电视砸了，你说这，或者把学校电脑给摔坏了，或者同学怎么样？哎，你觉得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错，你肯定要跟他谈一谈的，啊，你不这个，你不想在以前那种管教、惩罚、这个贬损，不想用这个方式了，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你邀请耶稣，你先练习一下。你去面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跟老板说，你也会先面试一下怎么见 HR，对吧？那你孩子是比 HR 对你更重要的人呢，你先练习一下，邀请耶稣和你一起去面对，啊，耶稣和你一起去面对，然后感受到。你自己被爱，孩子被爱的场景，啊，然后把这样的爱，你可以你自己，比如说在你受伤的场景里面感受到的爱，把这个爱带给孩子，啊，带给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想我们可以去试一下啊，这个不花任何成本啊，对吧？几乎零成本，只要你信任神。啊，只要你，因为我把很多的案例省略了哈，这个有大量的案例，不是我们这个来推测会这样发生啊，不是推测。那孩子如果更大一些，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个会有这个青春期男孩啊、女孩啊这些，如果他之前成长得比较好，哎，跟父母的连接呀、啊，这跟这个。啊，或者如果是这个单亲家庭也没有关系，有神的爱来弥补进来呀，相对比较健康的话，他不容易陷入我们很担心的这种早恋的情形，就是他的爱够，他就不会再拿别的东西去找去来补，啊，不会被那个东西吸引，啊，我们看箴言说这个啊，什么淫妇的路，什么早晨晚上他都被吸引踏进去，少年人呢，不要踏进去。那个踏进去不是那个时候发生的，因为感受到的爱不够，所以他就被那些温存呐、啊，被那些表面那些东西，送个卡片呐、啊，一个眼神啊，关心一句，他就容易被这个东西吸引，因为他缺这个呀，是不是？甚至我们想想自己，我们自己当初为什么陷入这些啊？就哎呦后悔啊，那时候怎么中学早恋影响了学习啊？虽然这些发生了，但是啊，对吧？可能是不是我们也是？很容易那时候被这些东西吸引呐，啊，被这些东西吸引，哎，现在我们要这个爱这些东西，饮鸩止渴，不能解决。我们这么多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现在来找神了？如果那些东西有用，我们会找神吗？我们自己经历过了，哎，所以要用这个神的爱来浇灌我们的孩子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在靠近青春期，这是我自己现在的问题啊，他们会更要求自我被尊重啊，更要求自我被尊重。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这个在 N 点啊，摄影经常说的 N 点跟真理去把握平衡，对吧？去把握平衡啊，去摸索这个过程当中。那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用一个例子来结束。啊，来结束，因为这部分的功课我也没有太多可分享了，因为我还在那学习当中。哎，这个，前面那些阶段，因为我自己陪孩子走过的这个阶段，相对我分享的稍微细一点啊。这个部分更难的挑战，我们还需要深 N 点，我们一起继续进步，继续学习啊。等以后我更有体会，这是给我再跟大家分享吧。如果深实用的话，那我今天这个，我看到有一个例子，我很感动啊，这个分享给大家。他说："这个就寄宿在青春期吧。"他说有一个这个，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德国的一个例子，一个少女，这个女孩是她这个还不到18岁的时候，已经发生过多次的这个精神崩溃，甚至要这个住院啊，要得到住院的一个地步了。然后她妈妈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说这个女儿这个受伤这么深。啊，但是呢，这个妈妈就邀请她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团契，一个祷告团契啊，都是姊妹，都是做母亲的，就是为她的孩子来祷告啊，为这个孩子祷告。所以看这个例子里面，其实没有涉及说是妈妈还是父亲的错呀什么，这个也没有涉及什么具体事项，没有涉及，都没有涉及。所以这个她的妈妈就是邀请。爱孩子肯定的嘛，所以他就邀请这个团契里边这个六个姊妹，那个一起为他的女儿祷告，女儿叫金啊，一起为金来祷告。他说这个，在祷告当中，就是把自己的需要，把女儿的需要带到这个祷告当中，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当时是青春期嘛，前面每一段。啊，从母腹当中啊，这个 trouble two 2岁、3到5岁，这个学习期小学阶段，啊，到青春期这个十几岁这个阶段，都来为他祷告，都来为他祷告。啊，那祷告了1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女孩就出院了，啊，出院了，而且状况维持得很好。啊，后来因为他们跟踪15年后。都已经结婚生子了，再没进过精神病院，啊，再也没进过精神病院，啊，所以这是真实的啊，这样的例子啊，真实的这样的例子呢，这个有很多，我们靠着主啊，这样祷告啊，去得医治，神给我们提供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啊，终极的解决方案啊，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哎，结束在这里啊，结束在求神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啊。那我们请那个师姐给我们分成小组啊，分成小我们在小组里面，大家可以如果你有感动，可以分享你自己想起来受伤的经历啊，可以你有安全感的话可以分享，然后请别人到时候我们一起大家互相彼此可以祷告啊，可以祷告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提前几分钟回来就好啊，提前几分钟回来就好。